几十年来，民间反核运动一直在很多个国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切尔诺贝利以及福岛核电站的泄漏事故打消了欧美国家决策者发展核能的积极性，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核能发展后来居上。国际能源署这个月发表的一份报告说，在能源价格飙升或者是为核能带来新机遇的时候，中国以及俄罗斯正在主导新型核反应堆的市场。报告表示，发达经济体正在失去市场领导地位，虽然目前全球核能装机容量的 70% 是来自发达国家，但是自2017年以来，世界各地开工建设的31座反应堆当中，有27座是俄罗斯或者中国设计的。美国是核能第一大国，它拥有的95座核反应堆数量亦都是世界最多，但是国际能源署预计中国的核能产量将会在2030年超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的研究学者包恩表示，中国核能技术发展迅猛，核电站建设水平有超赶美国的势头。包恩说，中国拥有最先进的大型氢水反应堆的技术 AP1000， 他们是比美国还更早装载运作。AP1000 是美国西屋电器公司设计及销售的第三代反应堆的核电站方案。中国2007年引用这个技术方案之后，已经在沙门核电站、海洋核电站项目建成了四座 AP1000 反应堆，并且率先完成并网发电。鲍恩说，他们正在对先进的核技术进行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其中一些已经不是氢水反应堆技术，因此可以说我们可能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中国开始在技术上领先于美国。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和俄乌战争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的双重压力之下，发展民用核能再度受到各国的重视。国际能源署的最新报告说，随着世界应对全球能源危机，核电有可能在帮助各国安全过渡到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国际能源署指出，未来30年全球核电容量需要翻一翻，才能够实现净零碳排放以及是能源独立的双重目标。俄乌战争亦都加剧了欧洲国家能源问题的紧迫性。最新的一个迹象是，德国政府7月18号表示，由于今年冬季电力供应短缺风险提高，原定年内退役的现存三座核电站可能需要延期运行。德国目前的执政联盟之前一直将2022年底前停止使用核电作为是执政的目标。外界猜测，一直以来将核能视为禁忌的德国，在这个问题上面可能出现了态度松动的迹象。自2013年提出核电走出去的战略以来，中国将核能和一带一路捆绑推销，将推广核电设备出口上升为是国家战略，同很多的一带一路项目类似。中国的海外核能项目以诱人的融资优惠敲开了不少国家的大门。在巴基斯坦，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建设的华龙一号反应堆卡拉奇二号去年投入商业运营，卡拉奇三号亦都在今年的3月通过验收。路透社之前报道，中国同意为巴基斯坦这两座的核电站项目提供65亿美元的贷款，项目总耗资是 95.9 亿美元。中国在海外项目融资上的慷慨已经为世人皆知。今年2月，中核集团和阿根廷核电公司签署了阿根廷阿图查3号核电站的建设合同。阿根廷方面要求中方提供 100% 的融资。阿图查3号核电站投资总额83亿美元。一名在国际核能项目有资深经验的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一名外国政府官员曾经向他透露，中国提出为该国核电项目提供超出造价 20% 的贷款额。他还说，这个就是说他们融资方案比成本重要高。他是担心这个问题不单只是在于民用核能领域的竞争，亦都是担心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的项目建立的另外一种的机制。这个机制令到发展中国家可能最终是陷入了基本上不可持续的债务危机。他说，贷款的条件过于慷慨，在经济上不可能真正可行，然后得到贷款的国家就会陷入困境，因为他们不可能还清。虽然中国在核能技术领域善于将外国技术本土化， 并且凭藉住各有资本融资优势，同十多个国家签署合作意向，商搞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阿非拉国家核电站建设的大手笔投资。美国在核能建设方面存在着建设时间长、融资力度不够的劣势。但是专家指出，随着核反应堆小型化的发展趋势，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优势可能会被削弱。传统核电站耗资是需要80至100亿美元，而最新型的小型无氧化反应堆平均成本低，更加具有经济效益。这个意味着系统和组件可以在工厂组装，然后以机组的形式运输到安装地点。而此外，输出功率低的特点亦都是这个的反应堆技术可以应用于各个不同的电网承受能力。匹兹堡大学商学院教授马达范在谈到了这个系统技术优势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表示，核产业当中的一个类比就是，直到目前核工业一直是在度使用建机场的模式，如果建的是机场，你的第二座机场其实并不比第一座便宜多，因为建筑业的生产力进步相对是较低，但是如果是飞机制造业，制造的飞机单位数量是越多，每个单位的成本就越低。他说，因此建设反应堆以及是制造反应堆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很多人认为将这个是释放更低成本的生产力，带来更高的生产力，减少制造这些反应堆所需的时间，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模式转变。今年6月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美国政府宣布投入1400万美元进行前端工程以及设计研究，为在罗马尼亚部署的这个核能发电厂是打下了基础。罗马尼亚这个的核电站将会由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初创公司是建造。2021年12月15号，通用电器、日立核能公司以及是美国的 BWX 技术公司和加拿大的分公司和波兰方面签署合作意向书，合作在波兰部署无快化的小型反应堆。该个项目计划到这个世纪的30年代初在波兰至少部署10座反应堆。马达范说，当核能产业转型到更小更先进的第四代反应堆的时候，他是不太确定中国的核电建商是否会有同样的优势。他说，如今在美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初创企业集群，他们正在开发更小的第四代核反应堆，这些反应堆在技术上要先进得多，甚至是比 SMR 的反应堆还要先进。他是认为美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将会使到美国公司有平等的机会和中国公司竞争。对于任何国家来讲，发展核能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安全方面的顾虑，如何选择核电站建商亦都会带来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国际公认美国的核能管理委员会制定的现有核电站安全运行的黄金标准，业界认为中国国家核安全局制定的核安全法规是日趋严格，英国的核监管部门以及环保部门今年2月认证中国的华龙一号技术通过英国通用设计的审查，但是外界对中国核能安全认证体系的独立性持怀疑态度。专家说，核电站建设牵涉到出口国以及是伙伴国几十年的合作关系，成本和融资将不是各国唯一考虑的因素。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的研究学者包恩说，这里还有地缘政治的关系，还有一个针对核能的特殊方面，例如是安全以及是保障问题。一个国家在制定新的核能项目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将会引入供应国的安全文化，这样这个会是中国的安全文化还是美国的安全文化？核不扩散的标准又会是怎样？中国是否会要求和美国一样的核不扩散承诺？这些是美国政府担心的一些问题。包恩说，因此他是认为有各种不同的理由让一个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的国家去选择美国成为他的核能技术供应国，而不是中国或者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